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这些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别士大，别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那里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了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说这么多。我们现在要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组神迹。那么第三组我们说过了，就是第五章这里给我们看一个瘫子的故事，还有第九章给我们看一个瞎子的故事。那么我们讲过了，这个约翰福音的八个神迹是能够变成四组的。那么第一组我们已经看过，就是把水变成酒的神迹，还有呢就是153条鱼的神迹。那么一个是没有酒了，一个是没有鱼了，然后你看我们主动了指头，那么你看见把美酒留在后面，还有153条鱼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在第一组也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整个成长过程最基础的那一层，从零到五。然后到了第二层，我们就看到两个故事，一个呢是大臣的儿子得到医治，还有一个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那么那两个也自然成为一组。那么我们看过这一组呢和祷告发生关系。那么当我们完全是被带到灵的地位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凭着自己我们就不能生活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基本上只有一个，我只有一个本领，那个本领是什么？那个本领应该就是我们的祷告。所以小孩子能够生存，就是因为他能哭，所以这样慢慢的生命就开始长进。所以这是第二组的神迹。那么第三组呢，现在又要再往前去。第二组好像在婴孩阶段会哭，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祷告了。但是慢慢慢慢我们进到第三层，就给我们看见这一组的神迹呢，一面给我们看见瘫子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瞎子。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瘫子他不能走，那个瞎眼的他不能看。所以可见一个基督成长的时候，刚刚开始他能像婴孩一样，你看见只要我们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就能供应我们，这样我们就慢慢长大了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长大了他会走？所以一个孩子大概一岁多，他有的就可以开始走路，或者更早一点或者晚一点。起头呢是趴着，然后呢也是坐着，然后也许爬着，但是最后呢什么时候他能起来走路了，你就知道说他是长大了。那不止如此，你看见没？一面他会走路，另一面他眼睛会看。所谓眼睛会看，这个不是指着刚刚生下来那个看说的，因为婴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他所能看见的就是光的和暗的，乃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慢慢慢慢就看见母亲的脸庞，慢慢就是看见母亲的脸。所以慢慢你看他那个视觉里面呢，他那个看那个看，慢慢慢你看见他那个起头是模糊的，但生命慢慢慢慢长了，然后那个轮廓就越来越明显。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，解析度就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但是看的目的是什么？看的目的跟走路是配合在一起的。看是两度空间的，看是两度空间。但是走呢是能够我们的世界是个三度空间的世界。那普通看的时候好像我们只是一个平面。比方说你看打球，你在电视上看打球，那是平面的。 所以你不可能参与到足球场里面去。那么什么时候呢我们能走，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整个的世界，不只给我们看的，整个世界是让我们进入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还有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他不光要看见，他也要进入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是贪子，这个世界对他来讲，这个世界对他来讲太吸引了，他一切都看见了，但他不能动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他不能够，他不能够完全的经历了这个世界的种种。所以当一个人，当一个生命长大的时候，生命长大的时候，那借助我们的行走，借助我们的看，这两方面的配合，叫我们就能够经历我们所应当进入的丰富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孩子当他长大以后，不光吃奶，他不光身体健壮，现在我们希望他能起来走路，那不光起来走路，我们要希望他能够进到学校，他能好好的有所学习。那如果他真的有所学习的时候，他眼睛慢慢就开了，他仍旧看，但他现在不只是肉体的眼睛，你看见说他还有一个就是心里的眼睛，或者是魂里面的眼睛，慢慢慢慢他的心智就开启了，他就能够知道他从前所不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一面用一个瞎眼的，一面呢用一个瘫子，给我们看见圣灵所要做继续的工作。凭着我们自己来讲，我们是不会走的，凭着我们自己来看，我们根本是看不见。但是在属灵的成长过程里面，最重要的就是你不只要学会走，而且你要学会看，不只是外面的眼睛看见的，你的里面的眼睛也看见了。所以所有学生，所有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把他们送到学校里面去，实在说来，我们就是期待他们这两面。一面他行事为人，为什么我们叫说行事为人，就是说他将来怎么在世界，怎么在社会里面走，这就是那个行走。所以这个就代表他的行为，我们的走就代表我们的行为。那么你看见现在凭着我们，你怎么走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人有没有长大。那不光如此，你到了学校以后，慢慢你看见本来看不见，本来不明白的，现在能够明白了。所以他所看见的世界不光是我们外面物质的世界，他也看见有一些世界是他所看不见的。那有的人呢，他 IQ 很高，他的 EQ 很低。所以 IQ 呢是指着理智的那个商，那个所谓智商。但是呢，有的人呢，他这个只会某一些地方，但是讲到感情，讲到情感的时候，他可以说情商完全是零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今天许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学问很好，弟兄姊妹，有的人学问是很好，因为他会读书嘛，他根本是个书虫嘛。所以你叫他一读书比什么都灵光，他反应很快，什么很快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很多所谓的神童都是智商很高很高的，但是呢等一等，你把他放在社会里面，他跌得比穷严重，因为很多地方他不知道怎么应付。所以慢慢慢你看他的眼睛不只是在这一方面要开起来，他能看见情感的世界。这个不光是外面，不光是物理化学这些容易研究，凡是在显微镜底下，凡是在电脑底下，很多东西都能够解决。但是呢，当你面对一个人的时候，当你面对一个孩子的时候，等到你做了父母面对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有的人你看见他什么都很行，但对孩子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眼睛还是瞎的。所以一个真正完全成长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一面他是能走路，另一面能看见，而这个看见是完全的看见，他是全方位的看见。因为只有全方位的看见，你才没有盲点。如果你光从一个角度看到，你有的地方根本就是看不见的。 所以那个还不叫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很觉得我明白了，我懂得圣经，其实弟兄姊妹他有许多的盲点，他看不见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被误导，我们以为说我们都懂了，我们以为说我们能走路，我们以为说我们能看见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弟兄，什么叫做全方位的看见？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。所以你怎么得到智慧？一个智慧的人就他看得见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就是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他看得见，这是智慧。那么所以因着有这个智慧，他就知道怎么行走。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完全连在一起。当我们追求属灵长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，一面这个生命是可喜悦，这个生命长大，你看见吗？一个所有的孩子都是宝贵，都是可爱的。但是你不希望一个孩子永远是孩子，因为这样的话他是可爱不错，天真不错，但是是幼稚。所以一定要长进。一个所有的孩子，当他要这个要那个，父母都给他们。但是现在等到孩子真的再往前长大，你怎么知道是这个人长大了？为什么做父母的等到孩子毕业了，为什么他得很大的安慰呢？就是哎，现在我的儿女长大了，他有智慧了，甚至于他比我更有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做父母的嫉妒他的儿女，他巴不得儿女能比他更好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家如果你有的家不行，有的家没有个儿女可以比他父母更好的，那这个儿女这个家就很悲哀了。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你看见今天如果一个孩子真的长大的话，没有什么稀奇，他应该比父母好的，应该比父母看得更多，应该比父母懂得更多，这就对了。所以这叫什么呢？这就是看得见。那不光看得见，看得见有的地方好像你什么都是对的，但是问题就是不光是你的就是你的断案，不光是你的认识是完全的，那么我们生活也是完全，因为行走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。讲到真理是要想得对，这个思想要对。那么讲，但是这个光生理对没有用，光神学对没有用，我们这个人也要对，我们的生活也要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问说，你不光问你怎么想，今天也要问你怎么活。怎么想就是智慧的问题，就是看见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有的看见多一点，有的看见，有的人看见真理多一点，有的人看见真理明白，有的人明白教会真理，有的人不明白教会真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看得见看见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这不是一切的。有的人他就是看不见，但是呢，他活得对，这个人活得对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会走路的，走路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一个是走路，一个是看见，这两件事其实呢，是我们这个不光讲了生命，这个讲了生命的丰满。所以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学校去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这两个。希望他能好好的做人，这就是行走，学会做人。那另一方面也希望他智育德育各方面都能有好的发展。所以你看他是个智慧的人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就是眼睛看见。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范围。所以你就要等到我们第三组的时候，很明显的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生命成长的第三层，第三层。那么，如果大家把这个两个故事比较一下啊，你发现它当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，有很多相同的地方。那么，两个病人，但这两个病人呢，都是长久是久病的人，这有个共同特点：一个呢，一病就是38年；还有一个呢，生下来就是瞎眼。所以也是几十年的病人。所以你看见没，这个跟第二组不一样。第二组讲到两个人要死了，一个要死了，还有一个呢就两个都是要死，都起头都是要死了，但是后来一个没有死，一个从死里复活。那么还有祷告，这个两个都有祷告有关系。那这个不是， 这个你看，这两个人都病了很久，但这两个人呢，他的重点不要忘记啊，这个重点，他们两个好像都没有祷告，这跟这里的功课不是祷告的功课。